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明慧牧师。我们继续来思考尼希米记中的信息。从第八章开始，在以前呢，我们看到的是神使用了尼希米，神也告诉我们怎样来提防魔鬼的诡计。到了第七章开始，我们就看见了城墙建完以后，他立了哈拿尼跟哈拿尼亚一同来治理耶路撒冷城，而且神感动他来数点民数。我们也讲到说神数点的这些人都是服侍的人。到第八章开始呢，我们就看见了神来建造圣民。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圣城在尼希米记第六章已经建造完成，可是真正的把这个圣城行告成之礼呢，却在十二章才行告成之礼。也就是说，尼希米记的第十二章第二十七节说，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立位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的行告成之礼。我这次到十二章的第二十七节才讲告成之礼。那么从建完一直到十二章二十六节以前呢，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呢？到底在做些什么呢？这些经节都告诉我们，城墙虽然建好，城墙还是不能算是告成，也不能把城墙献给神，除非神的圣民来到神面前也被洁净。换句话说，我们要献给上帝的，除了礼物之外，人也要对，人不对，礼物神就不收。就好像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说，当你们到神面前来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跟你的弟兄有过节，就要先把礼物留在坛上，先去与他和好，再来献礼物。所以城墙虽然建好了，却不能献给神。为什么？因为人还是要受对付。所以第八章开始，看见尼希米开始来建造圣民。建造圣民的时候，是怎样子来建造呢？第八章开始，我们就看见他怎么来建造。第一个，他建造的时候，他请了以斯拉。以斯拉是当时候的文士，也是一个懂得神律法的人。所以第八章的第七节就讲，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的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就侧耳而听。第一个建造圣民，就是用上帝的话语来建造。这个建造的结果，我们在后面的经节可以看得到的。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的第八章第九节开始，省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立位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上的话都哭了。这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在神的话语来建造圣民的时候，人听到上帝的话语，人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不是先是大大的喜乐，人第一个反应是按照圣经所说的，人会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人听见上帝的话语，就像耶稣基督所说的，耶稣说，我不审判你们，但是我的道要审判你们。神的道审判我们，是我们看见自己的光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悔改在上帝面前。这是建造的第一步，神的话发出，使得我们这些在黑暗当中的人可以醒悟过来，可以回过头来与神建立真正的一个和好的关系。我们看见这件事情过了以后呢，我们底下又看见一个事情，第十一节，于是立位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为什么大大快乐呢？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这是在尼希米记八章的第十一节的最后一句话说，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所以一个基督徒当听到上帝话语以后，第一个，因为神的话语的责备与光照，我们悔改在上帝面前。但第二个所带来的，因为明白神的话，就可以大大的快乐。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失去喜乐是什么呢？因为不明白上帝的话语。那为什么他们会明白上帝的话语，而因此可以大大的快乐呢？他的原因是因为这样子的。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的第八章稍微前面一点，就这样说了。我们刚所读的经节里面，八章三节说，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 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第一个，他们侧耳而听，假如不是侧耳而听，当然就不会明白。第二个，我们看见什么呢？他们为什么能明白呢？第五节，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立。所以他们敬重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怎么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产生果效，使得我们扎心，使得我们欢喜快乐呢？它主要是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侧耳而听；第二个，我们尊重它。假如我们认为这不是上帝的话语，只是伟大的书，当然我们就没有明白神话语的快乐。接下来看见建造圣名里面，除了神的话语使人知罪之外，而且大大喜乐之外呢，还怎么样？乃是他们不但是与神和好，而且与人和好，也就是他们过了一个团契的生活。圣经是这样说，尼希米记八章十节就说，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我们来到上帝面前，除了上帝的话语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团契的生活分享。我们与神和好之外，就与人当中有爱的分享，就好像出埃及记的第24章第4节到第11节的里面，就有一段圣经讲到，当时候摩西在的时候，他们来到上帝面前怎样子因着献祭而因着与神和好，所以他们可以欢喜快乐。24章4节到第11节，这时候是摩西的时代，那么那时候他们很惧怕上帝，因为上帝那时候对他们来讲是非常严厉的，一不小心就会被击杀。可是这一次我们看见他们有一个转变，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24章第4节到第11节，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渗在棚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就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这个光景呢，跟以前的光景大有不同，对不对？以前他们看见上帝，他们就害怕，因为神好像会击杀他们一样。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19章第16节，这段圣经记载说，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战。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片山大大震动，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你看这时候他们对神是何等的害怕，尤其记载到20章第18节的时候，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的站着，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你看这时候他们对上帝是何等的害怕，可是到24章的时候却在这里讲说，他们在神面前又吃又喝，观看以色列的神。所以我们看见这里面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呢？因为在24章让我们看见，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他们向神献祭，并且将血洒在坛上，他们借着血与神和好，他们有约书，这些约书是他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律法，就是出埃及20章所说的十诫，他们有了约书又与神和好，以至于他们在神面前可以平安，可以又吃又喝，彼此分享神给他们的丰富。那么这是出埃及看见的一个圣名的建造，他们 有了耶稣，他们献祭，他们就能够在神面前又吃又喝，欢喜快乐。好像隐隐约约我们看见呢尼西米记所记载的，他们来到神面前，因神的律法，他们悔改在上帝面前，以至于他们在那里就可以欢喜快乐。所以尼西米记告诉我们说，尼西米劝他们说，今天是主的生日，你们不要忧愁，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想到一件事情，今天我们这些人在上帝面前呢，怎样洁净呢？乃是借着上帝的话语，我们读神的话，神光照我们，我们悔改在上帝面前，而且因为与神和好，我们就与人分享，我们就把那爱分享到我们周遭的人，以至于我们一同在上帝面前，我们可以又吃又喝，欢喜快乐。也就像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初期教会的一个榜样，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里面，我们看见了一些怎样的榜样呢？第二章的末了，当彼得传完福音，当天有3000人信了主。那么以后呢，在使徒行传二章，我们看41节，他就说了，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民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举在家里拨饼，存着欢喜诚实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人天天给他们。这也是当时候初期教会刚开始被神兴旺的时候的一个光景，也是上帝的话语，也是一个团契的生活。在那时候他们就欢欢喜喜的用诚实的心用饭，这是圣民的建造的第一个步骤。他们不单是建造与神的关系，而且带进了与人的关系。因为带进与人的关系，所以他们在享用这些物质的时候，圣经说你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分给他们。所以人跟神的关系对了，人跟人的关系也对了，人跟物的关系也对了，所以可以用欢喜诚实的心来用饭。今天我们思想我们的光景呢，我们见的光景，我们常常虽然有饭吃，心里有很多忧愁。为什么有很多忧愁，吃得很不畅快呢？因为跟人的关系不好。为什么跟人的关系不好呢？因为跟上帝的关系不好。所以一连串的推想上来，主要原因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上帝的关系要好，弟兄姊妹，我再讲一次，乃是上帝的话语，接受神话语的光照、责备、劝勉、教导，好叫我们借着神的话语，我们可以悔改，而且因着神的话语，心中可以喜乐，以致我们跟人的关系也就会产生正确的关系。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在尼西米记的第八章第13节以后呢，我们注意这一节圣经，他说次日，众民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这一次，那我们看见是什么？领袖们有很大的转变，因为次日，众民的族长、祭司、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昨天他们在哪里呢？他们昨天是做榜样的，因为尼西米记的第八章告诉我们说，他当以斯拉站在台上的时候，他的右边站哪一些人，左边站哪一些人，好像是很有气势。这些人站在他们该站的位置，好像是一个在帮助以斯拉的一些人。可是到了第二天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们自己被神的话语所催逼、所责备，他们就开始产生羡慕神的话语、渴慕神的话语的心。所以到了第13节说，次日众民的族长、祭司、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所以这里面是主动的，他们悔改来到上帝的面前，而且他们不但是主动要来渴慕，而且他们主动的行道。14节告诉我们说，他们见律法上写着，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七月节筑棚，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传报告说，你们当上山将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样茂密的枝子取来，照着所写的搭棚。他们在那里读了以后，他们看见律法上的记载了以后呢，16节就说，于是百姓出去取了树枝来，个人在自己的房顶上，或院内，或神的殿的院内，或水门的宽阔处，或以法莲门的宽阔处搭棚，从鲁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 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那日，以色列没有这样行，于是众人大大的喜乐。这里又讲说他们因为行道而喜乐，刚刚在尼希米记八章的十二节讲他们大大喜乐是因为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喜乐，可是到了这个地方呢，到了十七节的最后一句话说于是众人大大喜乐的时候，是直到他们行道而喜乐。所以神建造圣民，从神的话语，人明白神的话语，到人行出神的话语，而且是主动的要去听，而且是主动的要去行，这是他们建造圣民的第一个步骤，乃是从神话语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再来我们看见了什么呢？我们再来看见了在这个建造当中，我们看见有领袖同工的复兴啊，你看见在这搭配的里面有省长尼希米，有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而且我们刚刚也读到了有祭司立位人，还有各族的族长，他们都有榜样，他们来到上帝面前，他们自己渴慕神的话语，也是百姓可以得建造。所以今天我们要建造圣民，第一个要被复兴的是谁呢？第一个要被复兴的乃是这些做属灵领袖的人，要做群羊的榜样，要自己不要只服侍在岗位上的事工，要从灵里面来服侍神的国、神的殿、神的百姓，做群羊的榜样。好像彼得前书第五章所教导的，不要辖制群羊，来做群羊的榜样。第九章开始呢，我们就看见了什么呢？看见他们持续的圣洁。第九章开始就这样记载，他说这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就与一切的外邦人隔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和列祖的罪。然后那日的四分之一站着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他们的神。这里面告诉我们，在一个人在承认自己的罪、列祖的罪的前面，他首先要做什么呢？我们就看见第二节说，他们与一切外邦人隔绝，先有分别才有归向神，先有弃绝偶像才有归向上帝。我们的神是个祭血的神，我们不可能一边祭拜偶像一边敬拜我们的神，跟当作撒玛利亚人一样，那在神面前是蒙悦纳的。所以我们看见的圣经就教导我们说，天上挪家前书第一章第九节就记载说，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这边有个次序，天上挪家前书一章九节这边讲到有个次序，他说第一个是你怎样离弃偶像，离弃偶像在先，然后才有真正的归向神，然后才有服侍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忽略这个次序，我们忙着要服侍神，却不懂得服侍神的前面是你的心全人要归向神，而且更前面你要离弃偶像。你若不离弃偶像，你就不能服侍神。所以你若不与属世的事情有一个隔绝，有个距离，有个分别为圣，我们不可能在上帝面前我们来承认罪恶。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为什么软弱呢？因为我们没有弃绝那些偶像，我们没有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然后我们就急着来到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但弟兄姊妹，先有分别后有认罪，然后呢在这里面我们看见他在那里，他们继续在神面前念律法书，认罪敬拜。那认罪跟敬拜又有一层关系，若不认罪就无法敬拜。现在的教会很注重唱歌，因为歌很好听，唱的心里也很舒服，唱出自己的心声来。但是很可惜的是，假如我们不小心在上帝面前，我们不圣洁在上帝面前，不先认罪在上帝面前，我们所唱的诗歌只是我们自己享受，神在天上也没有听见。所以敬拜的前面是什么？是认罪，有守节清心，我们认罪才有敬拜，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以后呢，我们在第九章第五节以后呢，我们看见这些领袖为他们代求。他们在圣民建造里面有一件非常重要，是我们忽略的，是我们在做领袖的为我们的弟兄姊妹来代求。耶稣基督在天上常常为我们代求，我们在做领袖的牧养群羊的，我们常常在上帝面前为他们代求。这是尼希米记九章第五节告诉我们的，说利未人耶稣亚、贾灭、巴尼、哈沙尼、斯利比、何地亚、士巴尼、庇拿西亚说，你们要站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永世无尽。然后这是才开始他们有称颂， 称颂的前面是什么呢？也就是九章四节，约书亚、巴尼、贾灭、示利底、布尼、示比亚、巴尼、基拿尼站在利未人台上大声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前面有大声哀求，有代求，以后他们有颂赞，这也是一个次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神以前，我们是怎么样？先认罪，先洁净，我们才能够称赞。而且我们来注意看，在第九章里面他们称赞的一个内容，当然我们很多人读到这段圣经就把它给跳过去，但是这段圣经是讲到一些很重要对神的认识，也是基督教神学里面所说的一些神论的问题。这里面基本上来讲有几个事情，32节尼希米记9章32节这一节里面所讲的事情，32节说，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假如你问我说第九章讲到这些祷告讲到什么呢，就是讲到神的至大，讲到神的至能，讲到神的至可畏，讲到神的守约施慈爱的本性的特质在里面。九章的第六节开始一直到第八节结束呢，是讲到神是个至大的神。这至大的神里面讲到的是什么呢？有几件事情。第六节说，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的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这面告诉我们的神是怎么样，是创造宇宙的神。我们所相见这位神是创造宇宙的神，不是一般人所拜 的菩萨神明，是创造宇宙的神。而且这位神是天上天使天君的君王，他不但是一个创造神，而是他有全能的神。第七节开始说，你是耶和华神曾拣选亚伯兰，领他出加勒底的乌尔，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就与他立约，应许把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格加撒人之地赐给他的后裔，却应验你的话，因为你是公义的。所以这面讲说，上帝也是个救赎者，拣选者，也是施恩的救赎者，而且是全地的支配者。关于这一点呢，下次我们再继续来思考。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是赐福的神，你也是建造圣名的神。主啊，你要我们以尼希米建造圣名为榜样，用你的话语把你的百姓带回来到你面前来，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在你光照的底下自己责备自己，而且因你话语而喜乐，因得懂你的话语，我们就彼此分享团契，以至于能欢欢喜喜的度日，欢欢喜喜的来过教会中的生活。主耶稣，你也把同工赐给我们，我们为这一切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是那位圣洁的主，你要我们敬拜以前，叫我们圣洁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再花一点时间把今天尼希米记稍微做点复习。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是讲到圣名的建造，就是说圣城建造完了，圣名必须建造，圣名建造以后，他们才能够把这个城墙献给神，因为礼物没有对的人，这个礼物就不算是礼物。那么我们在第八章看见呢，尼希米在圣城建造完成以后就开始建造圣名。那么圣名的建造呢，他第一个圣名的建造就是用神的话语来建造，离弃了上帝的话语就再也没有建造。那么神的话语一出来的时候，你发现百姓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百姓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人会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因为他们在上帝面前他们就哀哭，哀哭了以后呢，他们与神的关系对了以后，我们就看见呢，他们就产生快乐。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大大的快乐，因为明白所教训的是什么。所以人在神的面前因神的话语洁净，因神的话语喜乐。那么神的话语一喜乐了以后呢，圣名马上又怎么样？因为与神的关系对了以后，所带的下一个关系乃是与人的关系对，所以他们就与人分享。与人分享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就能够欢欢喜喜的，好像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说的，存着欢喜诚实心用饭，他们对物质的使用也就有真正的享受。 再来呢，我们看见是什么呢？当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样做了以后，起先好像是个仪式的开始，可是到了尼希米记八章十三节以后呢，我们看见这些官长们，这些立位人自己被神感动，他们主动来到渴慕神的话语，也就主动的行道。那么主动的行道了以后呢，我们看见继续的洁净当中，以色列人就自己就披麻蒙灰，与外邦人隔绝，站在神的面前来向神认罪，向神悔改。在上帝的面前，他们有认罪有悔改了以后，他们才进到一个地步，他们可以真正的来称颂神。所以这是我们要思想的，而且我们看见那些同工搭配的重要，使得圣民可以一起来建造。好，我们先到这里，明天我们再会。